透新闻事件背后的脉络，呈现您未必注意到的细节，挖掘表象背后更多的真相。时事解码，
在竞选期间，川普批评拜登对乌克兰的处理方式，警告说这增加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并指责基辅通过免费获取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武器来敲诈美国。他曾表示可以快速的解决冲突，让双方坐上谈判桌，但他没有透露具体如何操作。他在竞选的期间说，我不能告诉你们这些计划，如果我透露了，我将无法使用他们。就如同川普的第一任期，不同派系将影响共和党的外交政策。像前国务卿蓬佩奥这样的更传统的盟友，可能会推动达成一项不会让莫斯科显得获得重大胜利的协议。其他的顾问，尤其是有望担任国务卿或是国家安全顾问的理查德·格雷内尔，可能会优先考虑川普希望尽早结束战争的愿望，即使这意味着要迫使基辅做出重大的让步。这些建议呢，均与拜登让基辅决定何时开始和平谈判的方式有所不同。相反，他们一致建议冻结战争的现状，确立俄罗斯夺取的约 20% 的乌克兰领土，并迫使乌克兰暂时终止加入北约的追求。川普的过渡团队内部提出的一个想法，要求基辅承诺至少20年内不加入北约。作为交换，美国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以威慑俄罗斯未来的攻击。根据这个计划，前线呢将基本锁定，双方将同意设立一个800英里非军事区，谁来监管这个地区还不清楚。川普团队的一位成员说，我们不会派遣美国人来维持乌克兰的和平，也不会支付相关的费用，让波兰人、德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来做。川普将采取哪一种的策略还是不明确，但是任何试图开始乌克兰俄罗斯和平谈判乃至完成协议的计划都将面临许多的障碍。首先，乌克兰和俄罗斯在战争目标上差距甚大，而且双方几乎没有改变目标的意愿。随着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缓慢但是稳步的推进，克里姆林宫几乎是没有谈判的意图，并且也已经表现出在其边界外升级冲突的意愿，比如在欧洲进行了破坏行动。此外，一些北约盟国将强烈反对，因为他们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视为对自己国家安全的直接威胁。芬兰外长艾琳娜·瓦尔托宁表示，在乌克兰同意进行谈判并按照自己的条件进行之前，不应该进行任何谈判。泽连斯基的国家高度依赖美国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川普可能比普京更容易迫使他谈判，但这位乌克兰领导人呢，必须要面对一个将让出领土视为向莫斯科投降的公众。川普表示，乌克兰的存亡对美国很重要，但他多次批评泽连斯基，称他为最伟大的推销员，这使基辅的一些官员们担心川普领导的美国可能会推动偏向俄罗斯的协议。泽连斯基在上周三祝贺川普当选，并提到他们九月在纽约的会面，赞扬他在全球事务中以实力求和平的方式。乌克兰领导人还在上个星期表示，他与川普通话，并补充说双方同意保持密切的对话，并推进合作。
时事解码由新闻部编辑制作，感谢收听。